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到时候会打开哦，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咱们请出胡医师。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是5月8号，这个周的周末星期天哦，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不能做一个女性的专题呢？
好吧。
好，其实平时胡医师请您谈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哦，但是往回想一想，哎，怎么专门针对女性的并没有那么多，是不是也许是因为有些疾病可能觉得不太好说出口，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吧，可能就是说的不是很多关于女性啊，所以今天像针对女性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也上网去查了一下哈，说女性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就是主要的问题哈，他给了以下几类，比如说包括乳腺问题，像乳腺增生啊，甚至有乳腺肿瘤啊，还有就是子宫问题，也是子宫肌瘤啊，或者是子宫癌，当然也包含卵巢的问题，还有妇科的炎症等等吧，这些问题。那想请胡医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妈妈们哈，从咱们保养的角度，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去平时做好养护，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
你看啊，是古时候的中医师啊，他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当然也有讲到乳癌啊，讲到什么这些，但是呢他主要的他就是说所有的病啊，不管男科女科或者是其他的内科，其实他们都是同样的方法在找病的原因以及找如何治疗的方法。他说病的原因呢，一外因，二内因，三不内外因。那外因呢，就是碰到风火湿燥寒等等，你没有谨慎的这个脱离这个这种恶劣环境，那生病了。还有内因呢，就是你的七情啊，就是喜呀、怒啊、忧啊、思啊等等这些情绪上的问题，你假如说不能够把它给弄平衡了、弄好了的话，那你就得病。这个是。其他内科也都是讲这样。第三个就是不内外因，不内外因就是例如饮食啊、劳倦啊，这些方面啊，或者被刀割伤、被虫咬伤这些。那内科所有的内科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分析那个病，以及找出如何治疗的方法。遇到风了，遇到寒了，你就治风就治寒。遇到热了，遇到湿了，你就治热治湿，就这么简单。那么妇科方面呢也是这样。那只有讲啊，妇科它跟其他的科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他说其实都是一样，只有一些意外啊，不就是一些这个好像不一样的东西，例如调经啦， 经来的迟啊，来的早啊，崩啊，就是这个血崩啦，或者是有带下啦，或者是有真假，也就是现在讲的肿瘤之类的啦，还有就是要不要生小孩呀、啊？要生小孩之前怎么样？是这个怀了孕以后又怎么样？以后最后呢，就是讲生产以后的这些事情， 那除了这些以外，都跟其他科是一模一样的治疗方法。
我们一会儿再请胡医师逐一的分析一下可能这些主要的问题它可能产生的原因啊。刚才讲到生产嘛，因为和母亲节是很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女性来讲，经过生产的这个过程是她成为母亲的一个前提哈。那这个过程胡医师，就是她对女性的身体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她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就好像为什么会说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感觉女生有经过生产以后，有的人会说哦，比如说你以前有的一些妇科病，你再生一个小孩，哎，有可能就是把这些病就得到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好像又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也有很多人，你常常听他说哎呀，生产之后然后在月子里落下了一大堆病，因为生产了，然后这个身体就急转直下。所以这里面为什么一个生产会对他身体产生这么大改变？
生产的话呢，那就是气血都得要流失嘛。你看啊、哦、在生的时候，你做草早了，或者是这个接生的人没有接生好啊之类的，那就往外走。那假如是接生的以及这个产后的料理啊，也就是因为气血的问题，结果料理这个气血料理的好的话，那它就是走好的。所以有的人就是往好走，有的人往坏走，那就看他的家庭环境以及家庭的所有人员的这个环境啊，都得要算着。不只是经济的环境，而是人员的啊，例如这先生的对他的体贴呀、不体贴呀，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繁重工作在月子里头还得要做呀。而他中国人最好的就是在生产以后还特别注重一个坐月子，也就差不多一个月之内呢，就在那里休养生息，以至于你身体就好。可是有的人他因为工作繁忙啊，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这个好好的处理他的身体的话，那这样子当然身体就变坏了，就这么简单嘛。
哎，讲到坐月子哈，胡医师有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像在美国这边普遍的来讲，西方社会他的女性是没有坐月子这一说的。你看那个英国的王妃哈，生了小孩之后没两天抱着孩子就在公众就见面了，然后也就喝个冰块什么的都没有问题。那华人在这边的医院里就遭罪了，这个和我们的传统相当的不一样。那我想请教的是，究竟是中西方人女性她的体质有那么大的差别吗？还是说西方人他在月子里那样就是应该坐月子，但他没坐将来会产生问题，还是说他们体质就比较的习惯于这样的一种方式，人家也不会做了什么病，这点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的看法就是坐月子还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刚生产完毕啊，那个血液啊流失的很多，而且用力等等这些也都啊，也就是气血都在那里这个使用的很多。而且呢，古时候的人他还甚至于根本没有像现在的什么无痛分娩啊，这些都还没有。那个时候的人更辛苦，现在的人呢就当然就好像又有无痛分娩，又有什么这个又有比较好的这个照顾啊，而且对于细菌的感染等等反而比以前是少一点。可是呢，还假如说真的不坐月子会怎么样，你看西方人啊，大部分的女性啊，生过孩子的女性在这个比较年纪大的时候，那大概就有很多很多的妇科方面的问题了。那可是中国人的话呢就比较少一点，也不是说没有，而是中国人是少一点，是说因为他以前曾经坐月子坐得比较好，那他生产的多几个都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外国人他们生小孩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说将来啊，就是将来的这个身体的不好， 那也许是现在造成的原因，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很难统计，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统计资料，因此呢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可是我们中国人原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这种处理的方式，所以呢后来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啊、哦、比起洋人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来得久一点。可是现在中国人移民到外国的也多，所以呢现在在外面跟在台湾或者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嗯，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我们节目要休息一下，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不限于我们今天谈的女性的主题啊，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好，咱们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欢迎您回来，我们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哦、我们先接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想请问胡医师哈，那个糖尿病的人可以吃西洋参吗？然后有手脚冰冷的人也可以吃西洋参吗？
是这样的啊，中医所有中医对病的概念是这样，有气症必用是药，就是他有虚的状况的话就可以吃人参，那么有寒的问题那西洋参就不能吃，就这么简单啊。你对不起，就是说有虚啊又但是有寒，那么你要吃的话呢要吃人参，就是例如说麒麟人参啊或者是高丽人参啊之类的。那可是你说西洋参能不能吃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有虚但是又有点寒的话呢，那西洋参就要慎重了，但是有虚的话而没有寒，那你吃西洋参绝对没问题，这个意思。
糖尿病你知道它是虚还是不虚
啊、对对，这个虚不虚这个是要靠医师来替你判断的，或者说你自己呢也可以啊，现在也很多的 AIDA 的这一类的方法嘛，就是有很多的电脑啊什么帮你做 AID 啊，就是帮你这个找出来你是虚或不虚，你自己去查查看，或者是当然最好就是去找个医生他帮你把个脉呀、啊、然后知道你的虚跟寒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就给你建议可不可以吃。就算是糖尿病，就算是高血压，就算是其他的病，照样的，我们中医还是看那个症，那个症呢是证明的症，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什么生病的这个症状的症。
好的，那胡医师，所以您认为西洋参还是有一点中平，就是中性偏凉一点点，对吗？
哎，是的，中性稍微凉一点。但也不是很凉，所以呢你假如说只是有点虚那你可以吃啊，假如说有虚而且比较寒冷的话那吃了还是注意一下。
嗯，有一个方法哈，我曾经那么做过，就是把西洋参的粉和桂圆肉放在一起蒸哈，这也是一个方子，它叫玉灵膏，那桂圆是很热的，这样子吃的话会不会就是平掉西洋参的一点寒性呢？
对，这就有平衡的作用。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本来就知道这些东西，那你假如说哎，你用点西洋参你加一点点生姜啊什么的来一起，或者是刚才讲的这个就加一点例如说桂圆肉啦，或者加一点点小其他东西啊，那就是看你懂不懂这些药性吧。
好的，因为在美国西洋参取得比较容易，要买高丽参就是稍微的麻烦一点哈，所以这样子也建议。
那桂圆肉呢是不是也很容易买到呢？
比较容易，那比较容易、
那就行、是、
好嘞，谢谢胡医师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下丁女士的电话啊。丁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胡医师，就是关于免疫系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过敏，但是过敏呢，肯定是跟免疫系统有关。但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过敏，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过敏？是不是因为，有人说是因为打疫苗，还有人说是因为环境污染？所以我想请听，想要胡医师看，分享一下你的这些看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医方面就是怎么样调养这个免疫系统？谢谢。
这个哈，刚才讲的这，其实你的问题就已经都是答案了。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你都知道，它就是这样的。我们中医古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啊，你有什么样的病症，那么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治疗。所谓的过敏呢，其实过敏这件事情是所谓的过敏是过度的敏感于外界的什么事情。好了，其实敏感都是好事儿。例如现在我觉得，哎呦，这个身体好像变冷了，那这个冷了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敏感，就是知道外界冷了，冷了该怎么办？冷了该穿衣服。那打喷嚏了，打喷嚏了也可能也是因为冷而打喷嚏了，那你就穿件衣服，就这么简单。假如你能够知道你现在这个敏感的状况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啊，因为你处的环境还有其他的各种的东西，例如说除了冷以外还有花粉，还有什么东西，结果呢你穿了衣服也没用，那你就要知道，哎，穿了衣服没用，那可能是鼻子这里来的，可能皮肤这里来的，那这些敏感，好，敏感都是好事，它是为什么？它在保护你，让你赶紧的有所改变，以至于这个病情就好了。可是万一啊，你这个敏感呢是过度的时候，那就被简称为过敏，就是过度敏感了。过度敏感的话呢，那可能你是对于某些东西越接触几次了以后，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呢就专门就产生了一些免疫的抗体，那么就去抵抗它。稍微简简单单的去抗一抗，那都 OK。可是呢，你这个抗病的这个状况过度了，那就所谓的过敏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靠中医或者是靠西医的方式去帮你把那个敏感的本源把它给拉下来。那么中医有什么方法呢？中医是这样，根据你是对风的敏感，那么就来治风；对于寒的敏感，就来治寒。那假如说你是对风寒都有过敏的话，那你就把风寒都给治了。所以中医有很多种不同的药方子，例如说，有一些是补的药方子，有一些是比较清风或清热的方子，那这些都可以去治疗这个。所以你的过敏是由于对于风寒热湿等等，对哪一个的过敏，我们把那个给拿下来，这个病情也就改善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胡医师，我们这位听众提的问题确实是挺普遍的，现在人对什么都过敏了，连吃的什么面粉啊、牛奶啊、鸡蛋啊都会过敏。那像如果是这些问题，它有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养生方式，或者是用一些什么中药能够去矫正过来吗？或者是调整过来吗？
很难啊，可能可以，但是很难。例如有的人对花生过敏，那你就只有不吃花生。你对于这个 gluten 啊，就是面筋之类的过敏，那你就不吃面筋，只能如此。要不然的话，因为现在这些东西呢，他们的种植的方式可能都跟以前的，就跟古时候的种植方式不一样了，因此呢，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把里头的某些个会造成过敏的成分，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增多了，所以你也就只能说是 啊，我对这个过敏了，我就还是哎，这东西尽量的去避免吧，不喝不吃。那是要不然的话呢，你还是每天在那里去找过敏源，就把你找得够呛，是不是？
嗯，我们刚才讲的是食物哈，那现在像比如说春天是刚刚过哈，春天和花粉过敏也非常的多，一般人觉得说。花粉过敏那是不是就是和呼吸道的对这个花粉对呼吸道的刺激有关，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整个的过敏哈，你对很多东西的过敏其实都和人的肠道有关系，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医的概念哈，胡医师，因为说肠对肠道里面它应该有一个菌群的平衡啊，如果你经常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你吃了抗生素啦，可能把好的菌就给杀掉了，你吃了一些不该吃的加工食物啊，也可能对这些菌群的平衡都不太好。那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啊，你太棒了，你已经都把这全部都讲完了，真是如此啊。人跟外界的接触啊，第一就是皮肤跟口腔、鼻子、眼睛，那这些口腔、鼻子、眼睛，那这些都是黏膜。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跟外界接触，我们的黏膜跟外界接触，所有的黏膜的系统呢，它都有一些个保护机制，例如口腔啦、鼻腔啦、肛门啦、阴道啦等等这些地方，它这些地方的黏膜呀，它其实里头都有一些个分泌的不就是有一些跟人共生的一些个免疫的一些个细菌菌体吧。这种细菌呢，大概说起来，很多人都说是有一些，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细菌，包括了最重要的叫做乳酸菌。而我们在洗的时候啊，例如洗鼻子、洗口腔，洗肛门、洗这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洗得过度。洗得过度的时候呢，这些个跟我们一起共生的这些个细菌的菌群啊就已经少了，那少了的话，外面的这种不好的菌或者是病毒等等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身体。那所以呢，你说是不是就在吃抗生素或者是洗这个洗涤的方面都得要注意呢？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医生啊，他到我这里来实习，他说要学习的，就是因为他是西医师啊，他的实习说是要学习一点针灸啊等等这些东西。那结果当时我的这个病人里头有一位呢，就是这个妇科的白带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就是用中医的方式去治疗了，那他用西医的，他们当时的最夯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洗得太干净了，把那些东西都给洗掉了，把那些乳酸菌等等都洗掉了，所以你假如说改善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不要再洗得那么样的干净，或者是不要吃太多的抗生素，因为我们现在只要发一点点发炎就是抗生素，其实发炎我们以后还会再谈很多啊，这发炎了就用抗生素是对还是不对呢？同样的，我们现在说有一个疾病来了，我要打一针疫苗啊，是不是就对的呢？其实很多东西都得要重新思考，也许我们的医学可以不要用到那么多的方法去处理现在的事情。以前的人他没有抗没有疫苗，没有这些什么杀菌的什么洗液之类的，那都还是活得很好。由此可见，我们有的时候是 over 的医疗了，那结果呢就造成现在的各种疾病。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又要休息一下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医师欢迎您回来。讲到女性怎么能够健康哈，除了这个吃什么呀，这个怎么样保养啊，我觉得您也在开始的时候说了，这心情占了很大的因素。 你说那个，如果这个一生气啦，或者哪儿想不开啦，然后你就这儿长个瘤，那儿长个结儿。所以，这里也是哈，母亲节快到来了，也是提醒咱们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子女对母亲啊，先生对太太呀、啊，对，建议都给妈妈买一点让她能够开心的礼物。那讲到这儿，我们有热线刘女士在等待哈，我们来看看刘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刘女士，请讲。
两位好，观众好，我想就是请胡医师看看可不可以给我怎么样调理一下身体，就是我现在是58岁，迈入59岁，那我在差不多52岁停经那一年开始，更年期都就症状都还有一点，但是就是都是 manageable， 没有什么太严重影响我。但是就是之后大概53岁、54岁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时候有眩晕，有的时候有耳鸣，那有的时候有偶尔有一点心律不整，那各科我都去，该看的医生我也都看了，专科医生。那最近这几年比较困扰我的就是胃食道逆流，然后我前一阵子还有小肠菌丛过度增生，那反正这些该看的医生都看了，该吃的药也都吃药了，大概也知道怎么保养。我自己还有 Google 了一下，就自己觉得这整体来讲是有一点自律神经失调，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要怎么样日常怎么样保养跟调理？
人到了某个年龄阶段啊，就会有某些个特殊的那个状况出现。那假如在那个时候呢，能够把这个就是能够好好的照顾，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少很多。好好的照顾呢，包括了刚才讲的病的原因，就是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外因方面，风火输燥寒呢等等呢，你要知道过度的风火寒等等，你得避免。那这个内因呢，就情绪上面啊。刚才唐韵不是在这里提到说哎，送给爸爸不送给妈妈一些什么样的好的礼物啊？好，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情绪上面，你想说你哎，这个两三个月、5、6个月也没回家看一个爸爸妈妈，然后呢，这个你说哎，我送你一个什么样的什么很好的礼物等等，那其实讲对父母来说。他们也许他现在这个身体上面是可以改善了，但是他还有情绪上面也需要这个儿女啊替他照顾照顾。尤其这个你当你自己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可是呢你现在还没老，所以呢你也没办法去体会父母的那个心。那当然要体会他，然后使他的情绪喜怒等等都能够照顾得好了。其实啊